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2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然后是经济市场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美股在上个周遭遇到了今年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之后，在今天股市是尝试反弹，四大指数收涨。投资者在继续关注美国通货膨胀的状况，还有美联储政策前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72.17 点，上涨了 0.22%， 报 32,889.09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72.04 点，上涨了 0.63%， 报 11,466.9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2.2 点，上涨了 0.31%， 报 3,982.24 点。费半指数呢是上涨了 16.09 点，上涨了 0.55%， 报 2951.21 点。在标普呢有11个板块，是7个板块都是收红的，非必需消费品、工业还有资讯科技板块是领涨，公用事业还有医疗板块呢是领跌的。那么今天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特斯拉在今天是收涨了 5.5%， 报 207.63 美元。那么马斯克的身价也是随着他的股价大幅上涨，重返世界首富的宝座了。现在呢，他已经反超了法国奢侈品巨头 LVMH 的掌门人贝尔纳·阿尔诺。再来看一下债券的收益率。在纽约尾盘的美国十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是下跌了 2.14 个基点，报 3.9219%。最近几天啊，都是徘徊在 4.0% 这样的关口的下方不远的地方。WTI 四月原油期货收跌 0.64 美元，跌幅呢是 0.84%， 报 75.68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四月期货收跌 0.71 美元，跌幅是 0.85%， 报 82.45 美元每桶。同时我们再来关注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美元的指数是创下了七个周的新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下跌，上个周五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大跌524点，也就是连续跌穿了 6.7-6.8 的关口。那么周一在亚洲的交易时间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是继续下跌的，导致离岸呢是进一步逼近了7元的大关。截至香港的时间下午的4点半，离岸人民币报一美元兑人民币 6.9808 美元，跌了 0.01%， 最低呢是 6.9896 元，也是创下了12月29号以来的新低。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基本面分析。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一。今天的股市上涨，但是后来涨幅有收缩，原因呢是这个根据彭博社的意见，说是这个联储主席 Philip Jefferson 他表态支持美联储 2% 的这个通货膨胀率不变目标啊，这个目标不变。这是因为市场上呢许多人都希望或者说预计美联储到下半年会因为经济衰退保持这个改变这个通胀率的目标啊，这是为了不要进一步衰退。那么当然只要这个出现，如果这个目标一变化，比如说把它调高一点啊，调到 3%， 那可能到时候呢美联储就有可能发现这个通货膨胀率并没有那么太高了，那么就有希望为了经济呢降息，这个当然对股市是有好处的。所以今天当这个 Jefferson 认为这个目标不应该改变，还是得降到 2% 才行啊，当然对于股市呢就有点不利。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联储的理事他们有时候一天几个表态，几个人表态都没有影响到股市，但是今天似乎这个就有影响。今天公布的最新的经济数据呢表明美国的经济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尽管联储持续加息已经有一年了， 那么上个月美国的待完成房屋销售，也就是没修完的房子，它的销售量呢，这个增幅很大，是2020年6月以来最大的增幅。那么这可能继续的这个给联储施加压力，让它保持这个加息上的鹰派立场。今天公布的耐用品订单就出现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的跌幅。但是呢，这并不说明美国的工业的这个怎么样了。这个仅仅是因为商用飞机的订单数量比较大，影响了整个的数字。剔除这个交通运输设备的这个耐用品订单呢，就其他的所有的工业耐用品订单，其实它的涨幅又是超过预期的啊。这就说明美国的公司呢，继续在进行长期投资。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济数据的两面性。它的一面呢，就是说美国的决策者和这个市场的所有的参与者都严重依赖这些每天公布的经济数据来分析过去的情况和未来的走势。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些数字很难是真实反映客观情况的。这个我们就看见政府都经常在修订过去的这个各种经济数据，包括 GDP，包括这个工资收入这些啊，包括就业数字，都是经常修订的数字。那我们就知道了。今天呢，我就遇到类似的这么一个问题。上个星期四，我在节目中说呢，这个一月份呢，引用了一个数字，说一月份的租金跳升了0.8%，这就是这个上周有各种这个数据都表明通胀率飙升，那么这个数据呢就加入了这个合唱。这是一篇福克斯的文章说的。那么我今天又去查了这篇文章啊，我也没看错，就是说，这个文章是说本月讲的是一月租金成本环比上涨了0.8%，同比上涨8%。那么租金上涨呢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因为更高的住房成本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影响家庭预算。但是我今天在《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篇报道呢，就说的就相反。他说过去几个月以来，租金一直在下降。但是呢，请注意，他这里讲的是公寓的价格。他的内容是说，截至今年一月的过去6个月中，美国每个主要大都市的公寓租金都有所下降，这个趋势有望继续，因为今年将迎来近40年来最大的新公寓交付量。那我就比较困惑了，这个一月份到底是租金是上涨还是下降呢？是因为他们这两篇文章讲的这个内容不同吗？也就是说，其实上涨的主要都是独立房屋，都是 house 在上涨吗？租金都是下降的吗？因为这篇文章讲的是每个主要大都市的公寓租金都在下降。所以做了一番搜索，那么在一个租房网站叫 rent.com 上面的文章呢，他说一月份的年度租金变化是继续放缓的，而且他说从12月到1月，月度变化下降了近2%。那么他这个就讲的不仅仅是公寓了，也就是说跟福克斯那篇文章讲的是相反的。那篇文章说一月份的这个环比同比都是上涨的，那么这个呢网站是说，一月份的这个同比环比都是下降的，但是呢，应该说同比是放缓而不是下降，同比跟去年一月份还是有所增加，但是它的增幅是在放缓的。但是环比呢，就一月份的租金跟12月比就是下降了，这样幅度还不小，下降了2%。所以这个就是说，那就要怀疑福克斯的文章所引用的这个数据有可能是错的，就是租金不是在上涨，而在下降了。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到这个Realtor.com 房地产中介商的一篇文章。他说呢，这个租金价，他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说租金价格终于下降的9个美国城市。啊，他还问其他城市能跟进吗？这9个城市呢，全部在西部和南部，4个在西部，在西部的3个州，一个是加州，2个地区，他是都会区啊，就是以一个中心城市和周围的小的这个 town 合在一起，2个区域，一个区域是 Riverside 和 Sacramento，这是加州，那么另外一个在内华达的 Las Vegas，另外一个在凤凰城，在 Arizona，这都在西部，另外5个在南部，就是包括亚特兰大、Tampa、Austin、Jacksonville 和新奥尔良。那么这些城市的租金呢，下降幅度 最低的是 Austin 的子下跌了 0.6%， 这个最高的是 Riverside， 加州的 Riverside 下降了 5.5%。 那么从这个文章来看，就是说租金下降的只有这九个地方，都不除了亚特兰大比较大以外，其他都不是大地方。也就是说更大的那些城市应该没有在下降，因为这个这里的 Austin 的德州的 Austin 只下降了 0.6%， 也统计进来了。这是我从这个报道得到的一个结论。那么这个呢是支持福克斯那篇文章，说是一月份的租金环比上涨了 0.8%。 最后呢看到了这个 CNBC 的一个报道，CNBC 这篇报道说曼哈顿的一月份的租金飞涨啊，环比上涨8%，就是曼哈顿的租金一月今年一月跟这个去年十二月比就上涨了8%，同比是上涨了15%。那么这个呢直接打破了华尔街日报那篇报道，今天报道说的每个大城市租金都在下滑的这个报道。所以这个差距很大的所有这些报道，当然这些数据呢应该说它的统计口径都很不一样，所以到现在为止不知道哪一个它的统计更加能够涵盖整个美国的情况，就是只有综合的去看才能只能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综合来看，我的印象就是租金在一月份很可能是有所上涨的。好，这个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明天再见。